爱因兰德的故事是关于个体与集体斗争的故事，他们非常吸引人。当我第一次读阿特拉斯耸耸肩时，我根本放不下这本书。这成了我每天12小时、14小时、甚至16小时的阅读。人性不会改变。这种斗争在十万年前就存在，今天仍然存在。改变的是技术。十万年前，一个愤怒的人可能最多杀死十个人，而今天，一个愤怒的人可以杀死一亿人。因此，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对伦理、道德、技术和文明的思考必须进化。今天，我们面临着权威的挑战。你知道，洛德·阿克顿说过，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而今天与一万年前绝对权力的唯一区别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公司可以监听十亿人的言论，我们有另一个公司回答四十亿人的问题，我们有公司向数亿人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和所有商品，我们有一家公司提供所有商业软件给8000万家公司，并直接服务于数十亿员工。现在，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被第三大国家驱逐出境，或者如果我拒绝你在世界上五个最大的国家中的任何一个生活的权利，你的生活还能继续吗？可能还能。现在，如果你突然被苹果、亚马逊、脸书、谷歌明天取消了，问题是你的生活还能继续吗？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他们简单的关闭了你的账户，没收了你的照片，关闭了你的消息，拿走了你的文件，如果微软只是拒绝了你的访问权限呢？你能经营一家公司吗？你能工作吗？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过去常开玩笑说，苹果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因为世界上从未有过一家像苹果这样有价值的公司。它确实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它可以通过发送一些电力，在周末改变十亿人的生活。这是100年前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挑战，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会怎样？公司变得更大，我们有了大型科技公司。随着公司变大，政府也变大。当一家公司服务于30亿人时，这意味着一个官僚可以给这家公司打一个电话，可能在周末就关闭所有30亿人的信息流，对吗？这是一个新的想法，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故事是个体与集体斗争的故事，最终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腐败和操纵的游戏，他们无法在其中取得成功。约翰·高尔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退出腐败的经济体。那么，我们应该效仿约翰·高尔特的例子吗？我们应该退出腐败的经济体吗？我们能吗？显然我们还没有。借用乔治·巴顿的话说，你不是为了你的国家而死去赢得战争，你是通过让对方为他的国家而死去来赢得战争。我们不想成为劣势，我们想成为赢家。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除非你事先组建了工会，否则罢工没有意义。没有事先的组织，仅仅罢工只是自我牺牲。比特币是一个工会。我会留下这个想法，继续我的演讲。我们将在最后回到这个话题。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自由的传奇。那是什么传奇？有人长大了，他们与集体斗争，生活是压迫的。他们不能耕种，不能生活，不能崇拜，不能庆祝，不能呼吸。那么他们怎么办？他们越过地平线，越过这个地平线，我们去山那边。之后我们去新世界。如果你是胡格诺派，如果你是天主教徒在一个新教国家，如果你是新教徒在一个天主教国家，如果你是次子，如果你是贵格会教徒，总有一天你会登上一艘船去新世界。当你在新世界定居后，如果东海岸变得太压抑怎么办？向西去，年轻人，我们向西去。我们想远离太多的政客，太多的政府，太多试图用更多的法律，更多的政府服务来帮助我们的好心人。在20世纪，彼得和我都是航空工程师。我们读了每一位科幻作家和伟大的浪漫科幻巨著，从海因莱因等人那里都是关于地球太拥挤了，我们得离开这个星球，我们得去太空。埃隆·马斯克每天都在体现这种渴望。 但总的来说，我们都在70年代和80年代长大时想着去太空。现在问题是，去太空实际上相当昂贵，我们还没有真正实现。我们弄清楚了如何将数百万人送到新世界，我们将数百万人送往西部，但我们还不能将数百万人送到月球、火星或下一个适宜居住的G型恒星。那么，对于那些渴望自由的人来说，下一个边疆在哪里？网络空间。在这里，我暂停并请你们，就像史蒂夫·乔布斯说的，思考不同。传统的思考方式会让你死去，你会成为劣势而不是赢家。如果你想为你的国家或你的事业死去，你可以通过传统的思考方式做到这一点。如果你想赢，你需要思考不同。我们必须拥抱新的范式。在21世纪，你可以选择在哪里安置你的身体、你的朋友和家人。你可以选择在哪里安置你的思想。你可以在 Twitch、Netflix、YouTube 或 Reddit 上度过你的时间，或者阅读任何你喜欢的内容。有无限的选择。你可以在网络空间中与任何你想要的群体在一起，无论你想在哪里。你还可以选择在哪里安置你的业务、你的盈亏账目，你在哪里产生现金流以支付你的费用。你希望那是一个 YouTube 频道的直播？你希望那是威尼斯海滩的一家面包店？你选择有后果。最后，你可以选择在哪里放置你的财富，也就是说，你的银行将是什么？你将如何存储你的毕生积蓄？你今年赚的每一分钱将存放在哪里？你不必在你生活的地方工作，你不必在你生活的地方思考，你也不必在你生活的地方存储。如果你住在委内瑞拉，你用玻利瓦尔赚钱，或者如果你住在阿根廷，你赚的是比索，你不必把你的比索存放在阿根廷的银行。你可以选择将你的财富放在与你的商业利益不同的地方，而你的思想在一个地方，你的身体在另一个地方。加密货币的想法，中本聪的伟大成就，是创造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网络，将其交给数十亿人，允许人们以去中心化的方式保护那个网络，支持那个网络，服务于那个网络，从那个网络中受益，超越了 CEO、公司、国家、城市、公司的限制。如果我们能创造出某种真正是功利主义的、平等主义的，在经济和哲学上都具有赋能性的计算机网络，而这一切都是基于密码学的力量。密码学是一种具有机械优势的机器，而不是像罗马建筑起重机那样具有180:1的机械优势，让你可以用手移动一吨重的石块。我们谈论的是密码学，其中破解代码的难度比创建代码要大数十亿或数万亿倍。这是10000亿:1的优势，这是1000万亿:1的优势。如果你能在网络空间中创造出机械优势，那么你就能创造出某种将超越集体达到的东西。最终，你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反击的工具。比特币是网络空间中的一座闪耀的城市，一旦你理解了它，你就可以去那里。比特币和客观主义有一个共同的事业。爱因兰德在1959年说，我支持国家与经济的分离，原因和分离教会与国家一样。而哈耶克在1984年说，我不相信在我们将事物从政府手中夺走之前，我们将再次拥有好的货币。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通过暴力从政府手中夺走它。我们能做的，只能是通过一些狡猾的迂回方式，引入他们无法阻止的东西。显然，两种运动都在考虑将经济从国家和集体中分离出来。区别在于，数千年来，做到这一点的技术是不完美的。用黄金来分离国家的权力并不奏效，当他们只需射击你并夺走你的黄金。牛、烟草、法定货币或建筑物作为技术，他们在将经济从国家中分离出来方面并不那么有效。所以，尽管这是一个理想和愿望，我们从未拥有实现它的技术。2009年1月3日是起点，那是中本聪开发出通过空间转移价值而不需要可信第三方的技术的时刻。现在人们经常说这一点，他们说它解决了拜占庭将军问题。但如果你能通过网络空间转移有价值的东西，